飞的魔王飞碟早餐，我是台南龙民国183年3月28日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长时间的这个时段呢，我除了做一些教育的一些议题之外呢，其他我就拿来做人物的访谈。那我可以预告一下，也接下去了，就是我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希望有更多的体育啦，或者是一些艺文活动啊，可以呢回到了飞碟早餐。那因为飞碟早餐看起来好像一个礼拜呢有10个小时啊，但其实你真的在安排节目的时候不太够用啊。所以以前我都摆在周末时段的一些比较轻松的艺文跟体育的活动啊，我觉得放掉了很可惜。对大家呢现在的现代人生活形态来讲呢也很重要。好，所以呢希望呢能够让这些的栏目呢都能够回到飞碟早餐。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就从这个人开始吧。这个人于公于私呢我都认识他。那以棒球场上面来讲，哎，你的形象算维持的还不错。
嗯，目前还不错。
就是还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还没有，因为打球啊很简单啊，而且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球场。
哦，是因为很小心还没抓到。
哎，都有。跟唐大哥学习。
好，来介绍我们的来宾。那讲话的呢是中信兄弟的明星球员周思齐，是思齐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齐，唐大哥好。
好了，对了，就说因为是思齐跟我都住在天母的那一带了，所以在过去呢，跟小朋友啊在玩球啊等等，偶尔会遇得到。不过我认识周思齐，纯粹是。反正台湾的男人嘛，不可能不懂棒球嘛。在看球的时候呢，看到周思齐，哎，对我的感觉来讲，这个人跟其他的打棒球的男人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说，其他人打球就打球嘛，然后打完球之后，反正球团叫你秀一秀的时候呢，反正要刷刷些新闻啦、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就算秀一下，把自己打扮的明星化一点。不过周思齐并不是啊，周思齐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但我认识运动员，我也不能说非常多，但是运动员里面，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一直都有想法的人。好，那今天在我手上呢，我之所以把周思齐找来呢，是因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竟然连周思齐的书都出了。这本书呢叫《棒球场的历史与养护入门全书》，这么硬的书周思齐也写，然后台湾商务也出，这真是奇了。好，那我们就来教大家呢，我们是要教大家养护球场嘛。我会想说，周思齐写归写，关我屁事，我就看球就好了，养护球场。
对啊，的确啊，因为他前面是讲棒球场的历史嘛，然后大家记不记得，唐大哥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老球场叫台北市立棒球场，
当然，
那边有没有你的回忆啊？
回忆就看球的回忆，还有啥回忆？你说谈恋爱吗？没有吧？
那边也有很多次的那个政治活动有在那边，
当然，
对啊，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大台北地区的一个老回忆啊。
对，
然后它有很承载了很多那个文化的记忆载体在那边，可是它不见了，它是某种程度代表台湾人的一种记忆，社会记忆，它也消失了。对，那书里面有提到嘛，就说勾勒出一些像我们这些老球迷，或者是我上一代的球迷，那因为我们现在新球迷已经进入到第三代跟第四代了，大家都忘记那些事情了，可是那些事情其实对台湾的那些棒球文化记忆很重要，因为它承先启后嘛，有这些学长，有这些活动，才有造就今天的台北大巨蛋啊。对啊，所以台北大巨蛋它是台北市立棒球场的延伸。那当然从台北市立棒球场里面有提到嘛，它的争议其实它一直到现在台北大巨蛋它是一个历史的重复。对啊，所以你可以参考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些市立棒球场的一些记忆，它其实跟大巨蛋当时的那种时空背景那种教训其实很像。对啊，所以我觉得历史它就是不能说它很 很相似啊，但是一直就是不有一点不断重复的刻画这样，我觉得可以借由这本书来去回顾当时的台北市立棒球场。对啊，它也是，它不只是一个棒球场，它是一个台湾人的一个记忆，共同记忆会在那边发生，包含说红叶少棒，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嘛。然后或者是王正志，
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年纪知道。
对
对
对啊，王正志，
当然
知道。然后还有一些道奇队啊，第一次来教师队比赛都在那边。然后还有更多的政治活动也在那边发生嘛，或者是社会群架也在那边常常发生。所以它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社会的回忆耶，我觉得那个地方它是一个硬体的那种载体。但是它不见了。然后他连一个记录记忆也没有，对啊，那就可以反观我们台湾的那些文化素养，他可以用那怎么讲？人家是说台湾的棒球就是那个台湾社会的缩影，
当然，
对啊，所以也想用借由棒球来跟台湾的社会来对话，对啊，我们的共同文化，我们共同记忆，那我们台湾的定位，是不是跟棒球有点像？对啊，就像前几年我们在争那个东京奥运的那个嘛，
冬奥证明
，然后运动员的辛苦，然后台湾人的那种定位思想，其实很像我们是投射，对啊，这个书也是想跟社会来对话啦，你说会觉得说，棒球它充斥在我们身边。它也是我们社会的缩影。对。
但现在打棒球的环境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啦。
哦，好很多了，
好很多，
好很多。
好的球场、练习场，很多。可是你知道我上次访问你是什么时候？我上次访问你是民国108年
啊，
108年6月20号星期四。那天就周思齐的九局下半，
对，
棒球教会我的那些事，那是商周出版。我在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们就仿他吧，他一辈子大概就写这本书而已。不，后来他说他想写二十本，这我就实在觉得，就是我也没有写20本啊。就算我算是在做文字工作的人，我看写个两三本我都很烦啊，你还想写20本？
对，
而且棒球哪那么多事儿可以写？我跟你写，我坦白讲，
对，
很好。可是这种事情理论上根本就不应该是周思齐来做
啊，
这种属于就是说属于棒球历史记忆、棒球考古的，
对，
就是把整个台湾的棒球发展史的一些的重要的角落或者段落能够保留下来，这应该是棒协或者是像是地方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棒球员就好好的打球就好了嘛，钱赚了就过舒服日子就好了，干嘛做这些事儿呢？
看到了棒球另外一个面向啊。对啊，那小时候我们常读一首诗嘛，提起灵璧啊，他说横看成林侧成峰嘛，远近高低各不同。我看到棒球它不一样的地方，我看到台湾棒球缺少的那一块，然后它是值得让大家，也必须让大家看到。因为当我开始看台湾史的脉络跟棒球史的进化，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很雷同。然后棒球好像是不是要在跟我们台湾人民在诉说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棒球的一些历史记忆是不是某种程度被人家刻意的隐藏，比方说白色恐怖那时候的棒球员，就像我去追溯一些历史嘛，包含一些那个客家棒球，就是当时在新竹的那些富二代，那时候也很流行打棒球啊，可是因为某种程度被那个政治抹杀嘛，然后28事件这些让他们不敢说棒球。那再来是花东这些棒球嘛，然后有很多以前都是在日本留学的，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就改名字，他们不敢说他们在日本打球，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嘛， 可是他们的确影响了当地的棒球，像新竹客家棒球，华东纵谷的棒球，都是这些人影响，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嘉义那一带嘛，很多很多的一些早期旅外的棒球好手，他是被刻意隐藏的，那这些历史记忆，我觉得很值得让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旅外不是只有当时的陈金峰、王建民，不是只有他们而已。其实我们在将近快一百年前，我们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学长，他们都是在日本留学，对，他们被藏起来，那有这些学长，才有今天的王建民跟陈金峰嘛，才有今天的棒球环境啊。那华东纵谷更不用讲，它影响了我们前面提的红叶棒球，对，然后还有因为华东纵谷的棒球进一步影响嘉义的棒球，所以才有嘉农这个棒球队，三民族共和的这个发生嘛。所以台湾的棒球它是其实是很伟大，台湾人在打棒球是很伟大一件事情，这些都是台湾人参与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跟美国跟日本去比较，甚至近十年跟韩国比较，可是我们一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跟定位，就说台湾的棒球到底是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未来要怎么做。所以反观我们现在的中华职棒，我们一直在去参考去借鉴美国大联盟的一些规则规章制度，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适合台湾吗？因为文化不同，它的方向是不是一定要一样的去参照，或者是一样全部的去复制？我觉得这很值得去省思，因为棒球是人打的嘛，那规则也是人定的，那是不是可以因地制宜的去设计一些属于我们台湾的棒球？对啊，我觉得那个我们缺少，或者是我们好像没有方向啊。就说我们打棒球，我们成立职棒，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难道真的只想赢日本、赢韩国吗？即使我们赢了呢？然后呢？然后就像大巨蛋也是啊，这大巨蛋它是参照那个东京巨蛋嘛，可是东京巨蛋它是80年代产物啊，对，那好不容易生出来的，然后也不错，但是它就有很多争议嘛，难道它真的适合台湾吗？所以大家也在等着看啊这件事情。
你原来是学什么？
体育啊，体育系毕业的，福大体育系。对，
那学体育也没关系，就是我是说很多的棒球员做小生意嘛，要不然就是继续呢在体制内呢在教球啊，当教练啊，做经营管理啊，可是会进到一些呢比较文化历史的这些的属于棒球文化史的
对
领域里面的，我就说你会不会管太多了？就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去觉得你有责任要去兜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有影响，包含说早期的假球嘛，因为我当时也被卷入到其中啊。然后那时候的冲击，然后那时候的醒思也有，就是我们的台湾的职棒环境是这样子哦，因为跟我小时候想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对，因为我小时候那刻画的那个棒球环境是，我看到的是郭元志啊、王贞治啊，然后陈奕迅回国啊、巴塞隆那银牌啊，我看到的是这种。可是当我参与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呢，那个梦有点破碎了，这样子。他黑金啊、白手套啊，然后这些事情在当时我有卷入到嘛，就是被波及到，所以就会一直去想说，我们台湾棒球到底发生什么一回事？但是当我慢慢的去找这些历史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它不是棒球的问题，它是整个台湾社会的问题。比方说前面讲的黑金嘛，那它的前面的脉络就是那个六合彩啊，因为六合彩因为当时就不允许了嘛，那资金要找那个出口，所以跑来中华职棒刚好成立了，它就顺势的流到这边来。 所以就会有一些地下赌注啊，或者是赌头这些慢慢的产生，所以跟地方派系啊，或者是政府才有结合嘛。
嗯，
所以它是一个台湾社会的缩影，所以慢慢的一直看它不是棒球的问题，它是社会大社会的问题，共同存在的问题、啊。对啊，只是借由棒球场来去投射出来。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想帮棒球员去发声啊，就说因为当这些牵赌事情出现的时候，因为球迷会一面倒的跑向球员嘛，那我觉得球员其实很辛苦也很可怜，因为我们从小是就是为国争光的产物，我们是要宣扬国威的一个工具嘛，就说从小就开始你不用念书，你就去打球就好了。你只要那个可以打到威廉波特冠军，哎，为国争光，哎，中华英雄。然后可是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们跟不上课业。
嗯，
对啊，我们会慢慢的被牺牲、被淘汰。然后少部分的人加入职业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去，因为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那个环境是在小群体里面的再小群体啊，因为我们不用开召会，我们不用跟其他人接触，
对，
我们只要打球，
没错，
对，
挂着那个学校的名字去打球就好了，
对，我们只要打好成绩就好了，所以我们不用去开召会，不用去互动，所以我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要跟这个社会交往交流的时候，其实很辛苦了，然后又要直接面对到这种很大很大的社会，这种比较黑黑的社会嘛，所以那种诱惑啊，或者是这些这些很大很大的那种，你要跟这些人去沟通、去社交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没有人教我们这些球员。
对了，球员基本上都单纯
，
单纯，然后又
封闭，
对，很容易被一些的特定的利益会觉得在这球员身上呢是有利可图的。好，不过我在访问周思齐的时候，倒不前头问你，而是这个人是个神经病，
知道，这
就是神经病，就是他管这么多干嘛呢？打完球有赚到钱，就去做自己开心的事儿就好了，还管那么多？小孩子呢？我看你也照顾得很不错。那整颗呢？现在43岁，整颗呢也都还好好的。那干嘛还要去管那么多？而且他写到第二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快疯掉了。他写的是《棒球场的历史与养护入门全书》，我猜想了，就是说，要不是看到周思齐啊，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会说，球场的养护关我啥事儿？我打球就好了，我这辈子我有需要去知道球场怎么养护吗？对了，除了像新竹棒球场啊，因为在施工上出了问题，大家开始发哦，原来这么有这么多专业东西在里面，那个呢确实是有些故事的。可是终究一个运动员愿意把自己除了打球以外的时间要花在这些事情上面，很细微的、很专业的问题上面，周思齐还真的是第一个。那我们现在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现在是中信兄弟的明星球员，他今年退休，来继续跟周思齐聊。好，费力摩尔费力早餐，我是谭丹耀龙。来，在我们现场的呢，中信兄弟的明星球员周思齐。我刚问他，他说他43，现在3岁了，差不多了，就是球场他混够久，其实已经比你预期中又多混了很多年
了。哦，好多年了，本来预期5年，现在我打了20年了，真正打20年。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你好，那这个这么长时间在球场上面，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呢？就你可以在球场上面活这么久，我也不能说周思齐一直都是什么大红特红，没有，可是周思齐一直都有一定的温度。
嗯，
为什么？
人家像球评会给我评价是说硬底子的成绩啊，就是这样子踏实的去训练，然后产出的成绩也不是说可能是排前五，可能就是第五名以后，但是他一直被球队需要的那种硬底子成绩，就是稳定，那稳定度是球评给我的评价是这样子，
就是把你摆在那边不浪费的，就是
对，也需要，对，所以就是我会一直存在那边。
那你像你告诉我在今天以前，你每天是怎么训练？因为人到了40岁以上了， 要维持自己的体能 跟速度，那个都很难哦。
真的就是练的比过去还要多，那练的方式有点不一样。那比方说技术训练就会少一点，然后体能训练会多一点。那体能训练包含是重训嘛，心肺跟伸展这些，尤其是伸展跟放松是更多的，就是比以前更多。因为年轻的时候更不用伸展了，我不需要。而现在一场球或者是一天的练球完，一定要去伸展或者是放松，因为我没有办法衔接明天的训练，因为那种疲劳，前一天的疲劳会带到隔天。而且我们训练量也算比较大嘛，所以我在恢复这个训练会做的更多。对，所以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边这样子。
这种都要自我要求，对不对？
对，一定要自我要求。那像季前训练就是自主训练，也是还蛮严格的。重训啊，还有聘请那个私人的体能教练，然后去锻炼这样子。大概这几乎从前五年过后就开始有请教练来去开始训练了。前五年刚刚都是跟学长一起练嘛，那时候也不太理解。然后当时棒球也算是杀猪工，然后也没有什么运科，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慢慢的去摸索，大概是这样子。
就凭本事了，能够打得出来算，算你运气。反正呢，都是棒球在过去，反正一个运动员花钱买进来的就用到爆。
对啊，
也没有要长线经营，也没有那种的观念了。不过，但是现在对运动员的照顾啊，
对，就是、现在好很多，
照顾好很多，就观念是进来了。好，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也不是说，譬如说我念的是文学校，好吧，喜欢去做一些的考古啦，去搞搞历史啦，谈一谈一些跟运动不直接相关的东西，这个呢是我的专业。可是，在运动场上面，像你这样的，不只在台湾了、你放眼就是说呢，国际的运动场上面，会像周思齐这样子，就是一边打球一边还做自己的运动考古的，实在是不多，你知道吗？
真的很少，
就很鸡婆啊。那那干嘛呢？
就少啊，那个市场差异性就出来了嘛。
不对，那这个又对了。我说这又，你难道想靠这个过日？现在你真的写二十本书，我告诉你，你会苦哈哈的。现在书很难卖啊。
出版社会苦哈哈啦。
对啊，就是在干嘛？
但是还卖的不错啊。
okay。
因为它没有，而且又卖的不错，那是不是市场需要？然后。这些这两本书籍出版之后的反馈，大家都会的反应哦。第一反应都是，原来我们台湾的棒球是这样，他们都不知道，对，他说哦，原来棒球可以这样，原来我们以前有一个台北棒球场，大家都不知道，年轻的球迷他们几乎都不知道，
那没有办法，这种时空的这种的操练。
对啊，
今天的人哪里能够想象三四十年前台北市的样子？
对，但是某种程度它是可以跟商业结合的嘛。那我觉得像美国大联盟、日本职棒，他们不断的每年的一直在做他们的复古日，他们会找一些老球员，他们会就像今年阪神甲子园100年，他们今年开始就一直在大肆庆祝这100年，可是，在100年前，他是其实有台湾人去打过，去那边打甲子园嘛，比方说加农啊，甚至比加农更早的能高团棒球队，他是原住民，全部都是原住民去组的一个棒球队，也有在那边比赛过，这些历史其实我们不知道，可是日本人知道，对，那当时环境不一样嘛，但的确是台湾人去打，那又有几个台湾人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反映台湾精神呢、欸、就是当时在殖民时期，然后台湾人愿意去这样子去打，然后成为这些器具，成为日本人的器具，然后像我们也是近代的棒球器具嘛，一直这样去给人家使用，那个过程，那他的生命史，我觉得值得去刻画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走过来的。那你不觉得当时跟现在很像吗？那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要怎么走？ 我们的包含冬奥证明这件事情，对运动员来讲好尴尬、啊。
嗯，
我好想说说话，讲讲事情，我也想参赛，但我也爱国。我那矛盾情节很深呢、欸，就是每当碰到这些很政治敏感问题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做？
对，嗯，他
所以这些
对运动员确实困扰很大。
对，我觉得这些学长，这些一百年前的学长，这些生命史如果挖出来的话，很值得我们去借鉴。
嗯，
对啊，而且至少有方向嘛。
嗯，
对啊，这是就是我看到的。那当然，我对因为我对棒球很有兴趣，所以我会去了解、去研究，那慢慢的得到的那些资料跟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跟我当时碰到的、我小时候碰到的棒球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跟发现了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嘛，
嗯，
包含像228、白色恐怖那时候的球员的生命历程，还有红叶少棒他们后来的生命历程。那些悲伤的事情，或者是华新棒球队的这些球员，他离开华新中学之后，他的生命历程，然后在他被当作是宣扬国威的一个器具被终结的时候，他的生命历程是如此的悲，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子？
哎，你有机会变成是中华棒球史的活字典，我跟你这不是恭维你，因为球员就球员，球员愿意花时间去了解自己的历史，跟自己的专业曾经有累积的这些东西，这很少是可以讲棒球故事的人。你刚刚讲叫红叶，对了，今天在谈台湾的战后的棒球史，红叶是经常被提到的，
对，
可是很少人知道红叶的这些小球员，不管他当时打得怎么样，之后他们的下场都不怎么样，
对，
大部分都很暗淡，
很
对，也工作也都不怎么样，
对，
很多也都很短命。然后你说你刚刚讲，哎，你念过华新吗？
没有，我没有念过华新。
华新是前几年，因为华新的校友会他们还来上过这节目，
嗯、
我也觉得应该帮帮他们啊。我说华新，这不是台湾的棒球的历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吗？
对啊。
那华新曾经就说呢，就是南美和北吧，
北
华
新
大家都知道啊，华新是棒球的重镇啊。那培养了这么多的球员，这么有历史，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这么漂亮的地方打球，球场也还在那里。
对。
可是这学校现在球队解散了就没有了。那你说解散了，好吧，我也不能去跟学校去 argue 说，哎，你们应该让那棒球队要恢复啊！你们这么有传统，你们承载的是整个社会的资产啊，这不能光从学校的这些财务的角度就去考量，这我也讲不出口。可是如何把华新的在当时的棒球所累积的这么丰厚的这些的材料，
对，
能够怎么样去？有人有系统的去收集，否则华新的校友慢慢也都老了。
对啊，对啊。
那没有人做，所以今天周志宜在做的事情是一件我觉得不止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对了，周志宜讲的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来讲，从看威廉波特少棒转播开始的时代，棒球是承载着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记忆，我们的共同体的感觉，很多都是在那个半夜起来，然后守着黑白电视机呢，看转播的那个年代呢起来的，比周志宜更老一些。那这些所累积的经验，其实是台湾人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好像还真的没有人在好好的整理。就是周志宜在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的，尤其作为一个运动员，还是现役的运动员，在做这种事情是更特别。所以我说他有时候让我觉得他很鸡婆，但是
鸡婆大师，
对，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知道，就鸡婆是我对一个人最高的恭维。来进广告，回头继续跟思琪聊。好，飞碟莫忘飞碟早餐。那今天星期四的时间，3月28日啊，那我访问周思琪，现在是中信兄弟的现役的明星球员。 穿着就是说兄弟的战袍，当然那个兄弟他又是整个的台湾的棒球史上面来讲一个非常特别的符号。那周思齐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披挂着兄弟的战袍。好，这些的背景啊，即使你刚刚讲，从你刚刚讲王贞治不用讲，比如说台湾早期的时候，你讲到郭元治、郭泰源，然后那个庄胜雄，
二郭一庄，
哇，那个时候台湾的投手多威啊！
对啊，对，
那个每个站出来都真的都威风吧，八面的一个人就是玩投全场都几乎都有玩投的能力。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哈。
对，因为现在运科慢慢越来越好嘛。那我们看到二郭一庄他是最优秀的选手，可是被牺牲的其实一堆，才可以产出那三个嘛。你当然也可以这样投没有错，然后杀敌四方没有错，可是大家想一想，因为台湾的人口就少啊，然后运动员更少，那如果你这样子燃烧这些投手，他能够生存多久？就像我们讲到的郭泰源，郭总，他其实他很厉害没有错，可是他的职业生涯12年到13年
就没有了。
对啊，那是不是就去检讨一下他是不是投的太多？那如果当时他可以做一些调整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投更久？那像郭元治他当然投的很久没有错，可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训练的方式跟他的身体条件，他的保养的模式，他可以投这么久，其实某种程度是一种运气。他是一个很幸运的投手，可以在那个时代那个时空背景还可以投这么久，他是其实蛮幸运的。对啊，那像郭泰源他就是不允许嘛，所以他后面就是因为伤势的困扰啊，所以他如果可以在有一些其他面向的帮助，让他的手臂不用负荷那么大的话，他其实可以投更久，因为他是非常天赋异禀的选手。对啊，那像我这种那么地才，我都可以打20年了。那郭泰源郭总，他那么极具天分，那他可能可以打50年哦。没有啦，开玩笑。
我问你两个人，台湾的环境。不可能养得出一个二刀流，对不对？
很难。
为什么？
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硬体跟软体，跟我们的对抗，比方说，二刀流，我们看到的大谷翔平，他是最强的二刀流，他是世界第一的二刀流。
对，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二刀流。但是我们是不强的二刀流，
像郭宏志也算了，对不对？
对，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跟大谷翔平比啊。
等于他伤的太重了。
对，那我们就要去检讨说，他为什么会伤的那么重？
对啊，
对啊。那从小我们就是被教育说我们要为国争光嘛，
过度使用
是不是值得检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
就哪怕你只有10来岁。
对啊，那小郭他很幸运，他没有在那个时期牺牲掉嘛，他还可以因为借由运动医学来去帮他恢复嘛，
对，
他去美国可以让他恢复，可是他为什么会伤得这么严重，跟那么多次的受伤？对，所以这个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台湾的一些事情嘛。那如果他当时没有这样子过度的使用，或者是为了国家去做这些牺牲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再继续延续他的投球生涯？那他一延续的话，他可以在更多的国际赛事，就是比较大型的国际赛事，他可以为中华队可以贡献更多的力量嘛。对啊，那很可惜啊。对啊，就常常会有这类似的发生，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嘛。对啊，那如果我们可以算是当作是棒球是一个教育，它是培育优秀的公民。其实培育优秀的公民这句话它是威廉波特扫棒的宗旨哦。他不是要你们来打棒球，我是办这个比赛是为了培育更多优秀的美国公民而办的比赛。 那、啊、可是我们台湾的选手不是啊，我们去那边就是厮杀的啊，我们要去那边拿很大很大的
对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是说哦，我们是来自台湾，然后我们就是来拿冠军的这样。
对
对，所以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一样。嗯，那早期的去打威廉波特的小朋友，就是如果一打不好的失误，就会被教练打。
对。
然后美国人就会很好奇说他们为什么要被打，然后我们的小朋友输了漏接了还在那边笑，所以台湾的选手也不理解说诶为什么他们输了或漏接了一直在笑，或者是很多很奇怪的失误或者是三振了还在笑，为什么他们那么开心，那为什么我们打球漏接了被教练骂，所以那个文化不一样，对啊，所以它就是一种社会投射啊，其实很好玩，从小朋友就开始啊，所以我们是这样子长大的，这样子的教育长大。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可以去做一些调整修正，然后我们可以正视这些过去的历史，不要让这个历史再继续发生的话，我相信会更多人投入棒球，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人是很热爱棒球的，它算是台湾的第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政治运动，第二大妈祖嘛，第三大就是棒球，棒球可以把很多很多人聚在一起，就像台北大巨蛋，我们光一个热身赛哦，而且它不是开放全场，一个热身赛它只有开放半场而已，就挤满了，就塞爆了，就一万将近快2万人去看中华职棒的热身赛哦，这一次这是过去没有的，那这个硬体它用好了，然后棒球的人才素质也提升了，人就来了，然后慢慢的去让更多的球迷知道一些，比方说会大家对棒球会有一个期待，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有我们的大谷翔平，大家就会去期待，那现在年轻投手都很有机会有可能去美国去打球，然后这些选手其实都很优异，所以大家球迷会有一些期待感，会想要去看这些棒球选手，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嘛，我们也想要有像大谷这样的选手，我们也值得，然后也期待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当然棒球环境有慢慢的越来越好，没有错。只是有些事情还是值得要去讨论。比方说像球场的养护啊，近几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跟争议嘛，也值得大家去讨论。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想跟大家去对话，跟外界去对话，就说你真的懂棒球吗？你真的了解棒球吗？你台湾的棒球你能说到什么时代，它能不能成为是你的骄傲，我们可不可以就像我常会去跟一些讲师去讨论，或者是受邀去学校去分享，他们常常提到的选手不是台湾的选手，都是提到国外的选手，比方说 近年来都是大谷翔平，然后再早一点铃木一朗，然后再早一点就基特啊，洋基时期，2000年西元2000年那时候都在讨论洋基嘛，可是大家对台湾的棒球选手都不是很认识，当然我们不是全世界最优异的选手没有错，可是你能说得出来的台湾的选手有几个，对啊，其实很少，所以这本书也是要让大家去认识棒球，因为我觉得你要看棒球你可以先认识棒球，进一步提升你对棒球的认知嘛，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认同，就说当你认识认知认同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台湾的棒球发生什么一回事，你对棒球的认知度提高了，你就会理解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的选手会跟人家的差距会这么大。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职棒也很发达，几乎都认领了这自己的球场。
对，
哪一个球队对自己的球场照顾的最好？
目前看起来是中信兄弟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在台中也有球场嘛，然后在屏东的基地也盖了二军的农场球场，然后未来近期又在讨论，老板又想要那个嘛，那台北大巨蛋又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他是有计划性的想要在棒球这一块跟运动产业这一块去努力，那就我认识他也是想朝这块去努力，对。
在你刚刚讲的就是球场养护啊，现在的球，但每次只有到了跟政治有关的时候啊，球场的
才会变好，
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开始挖啦干嘛的。
对，
到底我们现在球场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你一个职业球员的角度，打了这么多年的球员角度，我们球场当中，你认为你最在乎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人才。
你说养护的人才？
对，没有人才，包含整个对棒球的理解度也很低。
嗯，
然后我们没有运动包含养护的专业人才，就像在台湾哦，目前有比较专业一点在整理职业球场的公司，在台湾只有2间。
嗯，
对啊，台湾将近哦，大大小小的球场哦，就是包含一些河滨公园的球场啊，还有学校的球场，将近快1000个，1000个球场，棒球场哦，我说的是棒球场，有这么多，
嗯，
但是它都是需要这些养护的人才去维护嘛。我们当然可以去评比每一个球场来去分级，没有错。可是我们连最 A 级的球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照顾的话，就代表我们 B、C、D 或下面的那些球场是根本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才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没有人才。那书里面后面又提到说，日本啊，美国啊，他们有专业的，比方说草坪跟草皮维护的学校，或者是那些土壤，或者是那些针对棒球场的场馆的维护这些科系，后来在书本里面也有提到。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有这个科系，如果我当时知道有这些科系的话，我会想去念呢。
读这些东西有出息吗？就是一辈子就在照顾球场的草皮。好，没有了，我开玩笑的。不过呢，这本书呢是中信兄弟在我们现场的中信兄弟的现役球员周思齐。周思齐写完他第二本书，他后面还有18本，他慢慢等。好，那这本书呢，棒球场的历史与养护入门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台湾第一本呢，棒球场养护入门的专业书籍，里面还有配上很多珍贵的台湾棒球场的历史照片。好，书呢，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我其实访问呢，重点还不在球场养护，因为这书还非常非常的专业，这必须是属于专业的人士要在乎的。我访问周思齐，纯粹让大家认识周思齐，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就他总在做一些我觉得怪怪的事儿。
对，
好，所以大家碰到他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就这个人怪怪的。好，那这本书呢，大家自己找来看，那看你下本书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聊。感谢思齐，来，感谢，
谢谢。就爱点你 UFO。